今天我们想聊一聊最近这个全球的铜市场啊，因为供应端的各种挑战啊，包括一些主要的铜矿出现了比较多的生产中断，以及中国的这个精炼铜的产量受到了一些原料的限制，所以整个市场其实变得越来越紧张。
嗯，
然后再加上中美两个国家对于铜的这个需求都很旺盛，所以现在整个铜的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对，没错没错，就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所以铜的这个投资机会和面临的风险也变得更加的复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吧。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这个全球的铜市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供应和需求最近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然后价格又受到了哪些关键的影响。
就是铜价其实最近一直都是在历史高点附近徘徊，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全球的主要矿山的生产干扰变得越来越频繁，然后中国这边作为全球最大的精炼铜生产国，因为原料的供应收紧，所以导致它的产量也是受到了限制。
看来这个供应端真的是有点吃紧啊，那需求端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
没错，需求端的话，就是美国和中国其实都在大量的吸进铜。
对，
然后再加上美国那边关于关税的决定还悬而未决，所以每次价格一出现回调，都会引来更多的买盘，导致这种下跌往往都是非常短暂的。
既然说到供应和需求，我们就来具体说一下，到底最近全球的铜矿供应发生了哪些比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对市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今年的话，就是全球的铜矿供应干扰还是非常严重的。
嗯，
你像去年 Grasberg 和 Kamoa-Kakula 这两个大的矿山，因为事故导致的这个产量损失就已经达到了大概1500万吨。对，然后今年的话其实情况也没有好太多，就是矿山的产出还是持续的低于预期。
那就是说这些主要的生产商他们都下调了产量预期吗？
对，没错， Freeport 和 Ivanhoe 都已经下调了他们今年的产量指引，然后智利铜业委员会 Cochioco 也下调了他们的产量指引，所以就是今年年初到现在这个累计的产量损失已经有大概450万吨了。
嗯，
那中国这边的话，四月份的精炼铜产量也开始下滑，然后因为铜金矿和废铜的供应都收紧，所以可能未来还有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好的，那最近在铜的需求端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的动向？然后中美这两个国家，他们的需求和贸易流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今年的话，就是美国这边的进口一直都很强劲，年初到现在的话，大概比正常水平多进口了26万吨。
嗯，
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年化一下的话，就是相当于全球需求的 2.6%。 然后最近的话，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关税的决定马上就要出来了，所以这个套利窗口又再次打开了，因此现在把铜运到美国的动力是非常强的。
哦，那中国这边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
中国的话，就是因为在补库存，然后国内的精炼铜的产量又放缓，所以四月份的净进口量是达到了2025年9月份以来的最高值。
嗯，
然后再加上五月的这个烟闪生水是走高的，进口的套利窗口也时不时的会打开，所以预计未来几个月的进口还会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现在这个美国的关税的决策和中国这边的需求的变化会给铜价带来哪些具体的风险？
美国那边的话，就是预计是2026年的下半年会决定2027年是否要继续加征关税。
嗯，
然后这个 Commerce Secretary 会在6月30号之前向总统递交这个关于铜市场的报告，所以如果一旦决定加征关税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在2027年正式执行之前导致一波向美国的集中出口，从而推动价格在2026年的下半年走高。
所以如果不加征关税的话，市场会出现反转吗？
如果不加征关税的话，那美国现在的这种进口的热潮就会停下来，
嗯，
然后铜价可能就会面临下行的压力。另外就是中国这边，因为铜价已经在历史高位附近了，所以五月份的这个铜材的订单已经开始减少了，所以中国的这种采购的放缓可能也会对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形成压制。
我很好奇，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大摩他们是怎么去判断铜价接下来的走势的？
大摩的建议是逢低买入。
嗯，
然后他们的理由是，虽然铜价已经在历史高点附近了，并且 COMEX 的这个净多头持仓也创了历史新高，但是因为供应端的干扰还是在持续的，美国的进口还是很强劲的，然后中国这边也在趁着价格回落的时候进行补库，所以他们认为就算价格出现回调，幅度也会比较有限，并且时间也会比较短。
所以说他们认为影响价格的关键因素还是在美国的这个关税决策上吗？
对， 就是这个关税的决策会直接影响 COMAX 和 LME 之间的价差。
嗯，
如果一旦决定上调关税的话，可能会引发一波价格的快速拉升。
了解了。那我们接着要说的呢，是这个铜矿山的供应端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嗯，
就是最近几年这个矿山的供应的干扰率为什么一直居高不下？那2024年和2025年到底发生了哪些大的事件导致供应损失这么严重？
其实过去两年的这个矿山的干扰率是特别高的，
嗯，
就是2024年和2025年分别达到了1550万吨和1490万吨，然后它占当年的这个初始的计划产量的比例都超过了 6%， 但是历史的这个平均水平其实只有 5%。
那就是说有哪些矿山是影响最大的？
就2025年的话，主要就是 Grasberg， 然后 Kamoya、 Kakula， 还有就是 Altaniant 这三大矿山，
嗯，
就是事故导致的这个产量损失就超过了430万吨。然后这几个问题也延续到了2026年。所以2026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干扰率的这个假设从 5% 降到了 4.5%。对，但是其实今年已经有好几家公司都已经下调了他们的产量指引。所以很有可能最终的这个干扰率会比我们现在预计的还要高。
最近有哪些比较大的矿山，或者说有哪些国家，他们的铜产量的预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的？然后主要的原因都是什么？
就是 Grasberg 和 Kamoa Kakula 这两个矿山因为投产进度慢于预期，所以 Freeport 和 Ivanhoe 都下调了他们2026年的产量指引，
嗯，
合计就是比之前少了 22.6 万吨。那虽然说 Freeport 还是坚持说他们2027年年底之前是可以恢复满产的，但是其实市场上是有一些传言说他们这个重启的时间可能会推迟到2028年。
那看来不光是矿山层面，国家层面也有一些比较大的调整。
是的，智利铜业委员会 COCHUCO 也把智利2026年的产量预期从5600万吨下调到了5300万吨，然后2027年的预期也从5900万吨下调到了5500万吨。
嗯，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矿石品位下降，然后计划内的检修，还有就是一些运营上的问题。对，然后尤其是 Kalahuasi 今年是进入了一个低品位的阶段，所以 Anglo American 和 Glencore 也都跟着下调了他们的预期。
明白了。那这个全球主要的铜生产商，他们2026年的这个产量的目标和他们上一次的指引相比，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2026年的话， Freeport McMoRan 他们是把产量指引下调了 13.6 万吨，然后 Ivanhoe Mines 是下调了9万吨，还有就是 Anglo American 是下调了6万吨。
嗯，
Codoco 旗下的 Altaniant 是下调了 5.4 万吨，然后 London Mining 是下调了 1.15 万吨。对，那整体的话就是全球的这些大公司合计减产是 26.7 万吨。
看来好多公司都在下调啊，那是不是说整体的这个行业的形势要比之前预期的要严峻一些？
没错没错。而且 COCHUCO 还把智利2026年的产量预期下调了 31.3 万吨。那刨除这些大公司已经公布的这些减产之外，其实智利其他的那些矿山，
嗯，
整体的这个产量预期也是被下调了 18.8 万吨。所以就是说2026年年初到现在，全球的这些主要的铜矿山，他们的产量指引总共是减少了 45.4 万吨。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这个硫和硫酸的供应紧张到底是怎么影响全球的铜的生产的，然后尤其是这个中东和中国的出口政策的变化会给刚果金和智利带来哪些具体的风险？
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中东的这个硫的运输还是受阻，然后再加上中国是禁止了硫酸的出口，所以这就让刚果金和智利的这些 SX1W 炼铜厂是特别容易受到影响的。
嗯，
因为刚果金的年产能是140万吨，然后智利是110万吨。
这两个地方在应对这种硫酸短缺的时候，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样的地方吗？
刚果金的话就是他们现在是靠堆存的一些硫金矿来维持生产，然后加上他们的利润空间还比较大，所以大的厂还可以扛得住这个成本的上涨。
嗯，
而且 Ivanhoe 今年是开始在当地的 Kamoa 冶炼厂生产硫酸，并且赞比亚那边也放开了对刚果金的硫酸出口的限制。但是呢，赞比亚那边的 Mopani 和 Chambishi 冶炼厂是要进行长时间的检修，所以也会减少一些供应。那 Woodmac 是预计说，如果5月底6月初的时候这个运输还没有恢复的话，那刚果金今年可能会损失 12.5 万吨的产量。然后智利那边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铜矿的品位是比较低的， 所以炼一吨铜要消耗更多的硫酸。那他们本来就很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硫酸，现在中国一禁止出口，他们的库存又很难长时间的保存硫酸，所以他们的风险就会更高一些。
哎，就是说如果这个硫酸的供应持续的紧张下去的话，智利的这个铜的生产会受到多大的冲击？然后这个影响会多久之后反映到产量上？
其实智利的那些施法炼铜的厂，他们平均炼一吨铜要用掉 6.5 吨的硫酸，但是因为每个矿区的矿石的品质不一样，所以有些厂可能会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嗯，
那现在就是因为中国的出口禁令，所以导致他们之前可能依赖的这 20% 的硫酸的进口就断掉了。
这么说的话，这些炼厂是不是就是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缓冲的余地？
对，因为硫酸是很难储存的，所以他们厂内的库存是非常有限的。
嗯，
那如果说真的是缺酸了的话，因为堆进的反应是很慢的，所以这个减产的效果可能要70到200天之后才会在产量上体现出来。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中国的这个废铜市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中国的这个废铜的供应为什么会这么紧张？然后政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到底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中国的话，就是因为国内的这个矿山的产出是跟不上这个冶炼产能的扩张的，所以精炼铜和铜材的生产对废铜的依赖度是越来越高的。
嗯，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国内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这个全面推行的反向开票，还有就是对这种循环开票的这种严厉的打击，就让企业的合规成本和税务的风险是大大增加了。
对，
那这样的话就导致国内的这个废铜的贸易是活跃度大减，然后供应也变得非常的紧张。
看来国内的政策影响挺大的，那国际上面的一些变化是不是也加剧了这个供应的紧张？
对啊，因为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摩擦就直接限制了美国的废铜出口到中国，然后再加上全球都在把废铜当成一个战略资源，所以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出口的管制的措施。
嗯，
那这些都会让中国的废铜的供应变得更加的不确定。
明白了，那如果说废铜的供应持续紧张的话，会对中国的这个精炼铜的市场和下游的这些企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
如果废铜变得很贵或者说很难买到的话，那些做再生铜的这个半成制品的企业，他们可能就不得不减产。
嗯，
或者说他们就干脆就转去买精炼铜来替代，那这个时候就会让精炼铜的需求变相的提升。
那这种情况对不同规模的炼厂会有不一样的影响吗？
有啊，就是对于那些依赖废铜来缓解这个铜金矿供应压力的这种冶炼厂来说的话，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废铜紧张导致很多小的加工企业都停工了，那反而可能会让大的生产商获得更多的废铜的资源。
嗯，
那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其实也是更强的。
OK， 那中国的这个精炼铜的产出最近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2026年4月份，中国的这个精炼铜的产量是环比下降了 4.6%， 然后如果按日均来算的话是下降了 1.4%。
嗯，
那同比的增速就只有 1.2%，这个就比往年的这个季节性的回落要更明显一些。
那造成这个产量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铜金矿的进口4月份是同比减少了 20%， 然后现货的粗炼费也是一降再降。
嗯，
那这个时候就导致一些冶炼厂就不太愿意去接新的订单，再加上废铜的供应也是很紧张，所以就导致这个原料的短缺的风险是在加大的。
照这样说的话，2026年这个冶炼厂的生产是不是面临更大的压力？
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铜金矿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智利，但是智利2026年的这个矿山的产量也是预期下降的，所以这个现货的粗炼费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承压。
嗯，
然后再加上中国是禁止了硫酸的出口，所以就导致冶炼厂的这个副产品的收入也是减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冶炼厂会选择提前进行检修。
对，
那这也会让短期内的这个精炼铜的产量收缩，然后进口的需求会提升。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需求端啊，就是说美国这边最近这个铜的进口和这个库存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然后这个 COMEX 和 LME 之间的这个价差，以及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关税的决策又给这个市场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
最近这个美国的这个铜的进口是非常火热的，就是今年年初到现在已经比正常水平多进口了26万吨。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年化一下的话，就相当于全球的需求的 2.6%。 对，然后特别是今年一季度的时候进口是非常强的。 那到了四五月的时候，因为这个套利窗口几乎是关闭的，所以这个进口的量就有所回落。
那最近这个价差又扩大了，是不是说美国的进口又有新的变化？
是的，就是五月初的时候，这个 COMEX 和 LME 的这个价差又拉开了，所以这个时候进口的预定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嗯，
而且就是美国的这个 LME 的仓库有大概3000吨的铜也已经被取消仓单了，这部分铜很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有可能也是要转运到 COMEX 的。对，所以就是这一系列的操作也会让这个 LME 的现货变得更紧，然后这个价差结构也会变得更陡峭。
那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的决策到底会怎么影响全球的铜价的走向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的决策其实大家都在等嘛，就是美国商务部部长会在6月30号之前向总统提交这个关于铜市场的一个详细的报告。
嗯，
那最终的这个决定可能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公布。那如果说他是提前宣布说要加征关税的话，那肯定会刺激大家在2027年正式实施之前抢先把这个铜运到美国去，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短期内价格是往上走的。
所以如果说最后没有加征关税，那市场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反转？
没错，如果不加征关税的话，那美国现在的这种进口的热潮就会停下来，那这个时候铜价可能就会面临下行的压力。对，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这个决定又往后推了，那这个时候对市场的影响就是比较中性的。
中国这边的话，最近这个精炼铜的进出口和库存有哪些新的变化？
中国这边的话，就是4月份的这个精炼铜的进口量是达到了 31.6 万吨，同比是增加了 5%， 然后出口量是只有 2.56 万吨，同比是暴跌了 67%。 对，那这个时候就导致净进口量是创下了2025年的夏天以来的新高。
哦，那库存和消费端有什么变化吗？
库存的话就是一直到4月初都是在去库的，所以也带动了这个4月份的这个表观消费是同比微增的，但是呢终端的这个需求其实是喜忧参半的。
嗯，
所以说这个去库的背后更多的还是一个补库的行为。那到了4月中旬之后呢，随着这个铜价的回升，这个库存就停止去化了。对，然后这个下游的订单也是明显的转弱，那这个时候就体现出这种高价格对需求的抑制是非常明显的。
那中国的这个铜的进口的需求以及国内的消费的格局最近有哪些新的变化？
中国这边的话，就是虽然说这个整体的市场的情绪还是比较不明朗的，但是这个阳山升水在五月还是整体往上的，然后这个 LME,SHF1 的这个套利窗口也是时不时的会打开，所以这也在持续的刺激这个进口。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跟国内的这个供应端的约束也有关系？
对，就是因为国内的这个金矿和废铜都偏紧，然后再加上这个发票的监管很严，所以这个国产的铜流通也是受限的，那这就导致这个炼厂的产量提升是比较困难的。
嗯，
所以说进口就成了一个补充国内缺口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当然就是价格一反弹，这个下游的采购就会明显的变得谨慎，但是只要价格一回落，买盘马上就会回来。
哎，那中国的这个出口的形势以及国家的这个电网投资对这个铜的需求会有哪些具体的拉动？
中国的这个出口的话2026年还是非常强的。对，就是2026年1到4月份中国的汽车出口是同比增长了 62%， 然后太阳能电池的出口是增长了 43%， 那这两个都是用铜大户，所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的需求的疲软。
听起来出口的带动作用还是挺大的。那这个电网投资呢，具体有哪些计划？
国家电网的话，就是2026年一季度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 37%， 然后中国南方电网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 50%。
嗯，
那整个的这个155期间的话，计划是要投资4万亿元，那这就意味着每年的投资额要比135期间高出 40%。
对，
那这也会带动这个铜的需求持续的处于一个高位，然后2026年的这个招标的节奏也是非常快的，那这也为这个全年的这个需求提供了一个很强的支撑。
行，然后我们要讲的下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大摩他们怎么看铜价的后市，以及有哪些关键的因素在影响他们的判断。
大摩他们的核心的观点就是，现在这个铜市场的这个支撑主要就是来自于持续不断的供应端的干扰，然后美国的这个强劲的进口需求以及中国这边虽然说比较谨慎，但是依然存在的这种逢低买入的这种需求，
嗯，
所以他们认为就是铜价即使出现回调，幅度也会比较有限，并且时间也会比较短。
那他们是不是也很看重这个美国的关税的决策？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美国的关税的决策是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如果一旦决定加征关税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一波向美国的集中出口，从而推动价格在2026年的下半年走高。对，那如果不加征关税的话，那美国现在的这种进口的热潮就会停下来，那这个时候铜价可能就会面临下行的压力。
那现在这个市场上的这些投机的资金，他们的持仓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现在就是 COMEX 的这个铜的净多头的持仓是创了历史新高的，但是绝对的多头的数量还没有超过之前的那个峰值。
嗯，
然后 LME 的这个基金的净多仓的水平其实是比较温和的，那这也可能是因为就是宏观的资金参与的比较少，然后也有一些资金可能是在做这种跨市场的套利，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关税的决策出来之前做这种 LME 和 COMEX 的这种反套。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基本金属、贵金属和这个 bulk 商品这三大板块的价格最近一周都有哪些新的变化，然后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这个基本金属的话整体是小幅上涨的，就是因为这个中东的这个地缘风险的缓和，所以 LME 和 COMEX 的铜都是微涨了 0.2%，然后铝也是涨了 0.2%。 对，那铝价的话其实除了这个宏观情绪的带动之外，还有就是中国这边确认了要进行这个产能的核查，所以也给铝价带来了一些支撑。然后镍是表现最好的，一周涨了 1%。
嗯，
那铅和锌的话分别是涨了 0.3% 和 0.2%。
贵金属和这个 bulk 商品是不是也受到这个地缘局势的影响？
贵金属的话就是整体是分化的，就是黄金是微涨了 0.1%， 然后银是跌了 0.3%， 但是铂金是涨了 1.3%， 但是铂金是跌了 0.9%。
嗯，
那这个波动主要也是因为这个中东的局势的这个消息。然后这个 bulk 商品的话就是铁矿石是延续了跌势，一周跌了 0.8%， 然后这个焦煤的现货是持平的，但是期货是因为中国北方的这个煤矿的事故，所以是有所上涨的。
嗯，
那动力煤的话是跌了 0.4%，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整个能源板块都是受到了这个 ceasefire 就是停火的这个消息的打压。
对了，大摩他们对这个主要的这些金属和 bulk 商品2026年到2027年的价格是怎么看的？有没有哪些品种是他们觉得会有比较大的波动的？
2026年到2027年的话，就是他们认为这个铝价是会在2026年达到一个高点，然后2027年是会有所回落的。
嗯，
那铜价的话是2026年是先跌后涨，然后2027年是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然后镍价的话是2026年是震荡偏弱的，然后2027年是会有所回升的。那锌价和铅价的话是整体是震荡下行的。对，然后贵金属的话就是黄金是会在2026年是一个高位震荡，然后2027年是会小幅的回落的。那银价的话是会在2026年是一个下跌的趋势，然后2027年是会有所反弹的。
嗯，
然后 bulk 商品的话就是铁矿石是会在2026年是一个震荡下行的，然后2027年是会有所企稳的。那焦煤和动力煤的话是会在2026年是一个下跌的趋势，然后2027年是会有所反弹的。
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全球的这个铜市场现在就是处于一个供应端的风险不断的累积，然后需求端的中美两国的拉动又非常的明显，所以就导致这个价格是居高不下，然后市场的变数也是非常多。
好了，那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